好，我们一同打开利未记第二章啊，我们一同来读数记。今天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啊。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数记啊，来，我们请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请读。若有人献数记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你今天啊召聚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亲自来行走。主啊，你今天成为我们的高台与山寨。主啊，你今天哦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释放你的话语。主耶稣，求你使用你不配的仆人。主啊，用你自己的炭火来洁净孩子的舌头。主耶稣，我们把每一位上帝的儿女，主啊，你所召聚来的众儿女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亲自来运行。主啊，求你自己的灵来膏抹。主啊，好把你启示与智慧灵都赏赐给我们。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数据里面哦，主啊，你自己的荣美。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个时间要奉主的名哦，再度的分别出来，求主的宝血在这里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我们要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捆绑上空的恶者，求主的灵自由的运行，因为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花了三讲的时间来讲燔祭哈，大家都晓得燔祭乃是讲一个完全一个奉献的一个动机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燔祭呢，跟素祭呢，其实是有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的。燔祭呢是讲完全的奉献的，那么这个素祭呢，其实就是讲奉献的生活啊。所以一个因一个果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了燔祭其实是素祭的一个根基，那么素祭呢就是燔祭的一个奉献的一个生活，是一个延伸。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两个祭呢就说明了一个是生命的关系，一个是生活的关系。一个人要先有上帝的儿子，才有神儿子的生命，有了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呢，才能够活出神儿子的性情。那么这是在圣经的真理的当中我们所需要认识的。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新约的270页。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是得生命一个是得了生命以后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来预备行善，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完整的一个奉献的生命跟一个奉献的生活。那么我们看见假如一个人只讲燔祭的话而不讲素祭那就好像只有达到因信称义的基础，却没有达到因行为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彰显。在雅各书里面就讲了我们基督徒呢，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是不只是因信称义，他也是怎么样因行为称义。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的我们基督徒靠着信心进入到神的家里，这个是因信称义，这个是根基这个根基完完全全是按着恩典而来的。但是在这个根基的上头，接着我们基督徒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是素祭里面在讲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那么下一步到底是什么，往往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来认识的。那么我们看见的使徒保罗呢，就在他的书信的当中就把这样的一个教义跟生活往往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阐释。我们读新约的使徒保罗的书信的当中 最重要的一开始，他大部分都会把教义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理这个教义讲得非常清楚，让你认识这个救恩的可贵。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神儿子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在保罗书信当中先讲这个教义。接着使徒保罗他就会啊，圣灵就感动他，然后就说我们今天呢要与蒙所蒙的这个恩呢、要相称，那么就是基督徒在生活上呢怎么样来荣耀神。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素祭跟燔祭呢，好像是一个根呢、一个是缘啊，一个根，一个是什么结果啊？这两个好像啊双兄弟一样啊，是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么在这个素祭里面呢，这个献祭的这个时机呢，通常是祭司早晚呢来献素祭的啊，早晚。那么这个素祭呢啊，都我们也看见呢，也跟燔祭同献啊。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里面28章，我们来看一下，在民数记28章的当中，我们先来了解这个献祭的时机。在民数记28章，好，我们来看一下从第3节啊到第8节哈、民数记28章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看到第3节，民数记28章第3节，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常献的燔祭。这是民数记28章第3节。那么早晨献1只，黄昏的时候要献1只啊，第5节。又要用细面一法1/10，并捣成的油1/4，调和作为素祭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素祭跟燔祭呢是早晚所要献的一个祭。那么第8节，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必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那么我们看见，当祭司呢早晚献素祭跟燔祭一同献的时候，就是提醒啊以色列人，那么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要求不只只是一个得生命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在这个得过生命了以后，还能够把生命怎么样发扬出来，也就是活着像基督。所以这两个祭经常的摆在一起。那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素祭呢，它本身的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啊，请大家一同来看见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第1节哈、我们讲到若有人献素祭，这个若有人啊，那么这个若有人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指一个人的动机了。今天一个人要在生活上来荣耀神，他需要与神同行的，他需要与圣灵一同的来合作。所以这个若有人呢，这个字呢就是表示一个人的甘心。如果是有人要献素祭啊，可以就去献，若是有人献燔祭也可以去献。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若有人呢，就表示神对人献祭的献素祭的一个态度是甘心的祭。一个人要在生活上荣耀神，你需要甘心乐意啊。上帝呢从来不去勉强一个人啊，上帝不勉强，但是上帝引导人，上帝鼓励人。因为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基督徒乃是与神同工啊。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大家一同来翻一下，在哥林多啊前书，我们看第3节啊。哥林多前书第3节，栽种的和啊第3章第8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当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啊！第9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所以一个人要与神这个一起的同工啊，是需要自己来愿意的。这好像就是一个人在生活上，他要荣耀神的话，他需要自己非常甘心情愿的。啊，来与神同行。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献素祭呢，它的动机就是如此。所以这个素祭的这个素字啊，本身啊，这个意思呢，其实这个字啊，从中文的翻译来看，好像是没有肉啊。素祭的特点当然是没有肉，但是这个素祭的这个素字啊，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宗主国啊，这个藩属国向这个宗主国来献这个礼物。 好像在中东古代打仗的时候，大国把小国打败了，这个小国就定期的怎么样献礼物啊，到这个大国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数祭的这个数字的本身，它的意思是一种礼物啊，是一种尊敬啊，有这种降服的一个意思，就是他愿意心诚降服的，而把这个礼物怎么样献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数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若有人的意思，就是假如今天我们愿意要献数祭的话，是你甘心情愿的一个祭，甘心祭。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神的家中啊，所有的服事都是甘心祭，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甘心的。所以啊，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最重要一点，要把救恩讲清楚。第二个啊，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才是圣经里面真正讲的一个真理。那么这个燔祭跟素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到过很多的地区哈、啊，去看这些真理的问题。神带领我去了非常多的地区啊，欧洲也好，在这个中国也好，在这个缅甸也好，那么大部分甚至包括台湾一部分的教会，我都遇见过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服事是带着恐惧的啊。我记得在有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姐妹啊，他就在那边祷告，他说我们若是哈、啊。啊，这个犯罪的话就再也没有赎罪祭了啊，那这个就很紧张了啊，那就很紧张了。那么我今年到了瑞士教会啊，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了，他们同工团啊开会开了几天解决不了啊。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原来有人来传一种福音啊，就是说基督徒信了耶稣绝对不会犯罪。那我就要考基督之家了。基督徒会不会绝对不会犯罪？会不会？不会的，是不是？基督徒有能力不犯罪是对的，但是基督徒在实际的生活的当中，基督徒还一不小心还得罪人。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就是说，若有人被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属神的人就要怎么样，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你看见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些弟兄姐妹一听见基督徒绝对不犯罪，当然是应该啊，我们不应该犯罪是对的，但是你说绝对不犯罪，犯罪的就不是基督徒的时候，那产生问题了，马上在这个救恩的里头产生问题。所以这个教会啊，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非常非常的紧张，他们不晓得到底这个真理是对还是不对。那么读约翰一书呢，也看见了啊，这个基督徒不会犯罪。其实啊，那边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怎么样继续犯罪。他的语气说，你会有偶然的过犯，但是你怎么样，你不可以连续性的过犯，你不可以预谋性的过犯啊，像这个大卫犯罪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燔祭跟素祭的一个关系里头啊，我们要看见其实这两个祭的当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甘心乐意，上帝非常喜悦这些人甘心乐意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把自己献给他。那么这个甘心乐意的献呢啊，每一个人带着相同的一个甘心乐意的动机，这个时候这个祭怎么样就被上帝来悦纳了。所以啊，这样一个关系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发现在燔祭的当中也是若有人啊，这个若字很重要。在数祭的里面，第二章第一节第一个字就是若啊，它就是表明了上帝要把这样的机会怎么样，把它放在啊神儿女的身上，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来甘心的把自己献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数祭呢，同样的是完全甘心的一个献祭。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数祭里面最好的一个预表了。因为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整个的计划是父神所定义的。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啊，将他压伤啊。这个定义这两个字呢，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啊。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小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小字是希伯来文原来的这个意思了。那么你看这个定义是做什么？喜悦，我们看到啊，喜悦。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啊。这个喜悦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表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甘愿的， 他甘愿来顺服这个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他不是被迫的，他不是不情愿的，他是甘心情愿为我们这一群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从他道成肉身，从天降临，试探经历了这个世界的忧患，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整个的过程都是指着他的甘心。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数据呢就把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一个生活，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我们继续看呢，因为这个数据呢是预表基督的，也因为基督这样的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才成为我们今天能够接近父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保啊。这个在新约里面就讲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中保，唯一的中保，我们可以靠着他进到父的面前。那么我们就看见呢，整个的数据呢，我刚刚讲了，既然是讲生活的行为的，那么在这个数据的当中呢，我们就来从这个经文的当中来看一看怎么样来描写这个生活方面的啊一个圣洁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啊，我们从第一节底下我们来看，若有人献数据为公物给耶和华，要用什么细面，有没有看到细面啊？第一个是用细面啊，所以这个数据很特别的，是没有任何的肉类的啊，不用羊也不用牛，它是用啊这个面。那么这个面呢，你就看啊，这个面是什么面啊？是细面哦，非常注意，这个面还不是粗面。那么你就看这样的一个面呢、啊，如果我们要把这个麦穗啊，把它研磨了。把这个外面的这个皮把它打掉，再研磨，然后接着再把它成为一个非常细的一个面粉，最后再把它揉成这个细面的话，需不需要有很多的功夫啊？啊，我想是很需要的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啊，都是来预表什么呢？一个人在生活上的一个奉献啊，在生活上他是经过研磨，经过压碎啊。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来奉献给上帝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细面里面呢有一个特点的，它不是有没有硬块的，整个的细面是不可以有硬块的，整个的细面里面呢是不会有这些碎粒存在的，整个的细面都是指的这个品质啊，要非常的高级，品质要非常的高尚。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细面呢，其实呢整个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必须没有瑕疵啊。这个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我们再看一下利未记第二十一章了。在利未记第二十一章啊，大家都晓得当时啊这个大祭司啊，这个祭司被呼召出来啊，在旧约的规条里面有一些经文的，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十六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告诉亚伦，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的、肢体有余的、折脚的、折手的、驼背的啊、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损坏肾的，都不可以近前来。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的规条当中，对祭司的身体啊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最终的目的是放在谁的身上？放在弥赛亚的身上，因为弥赛亚才是真正的啊那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预表，要预表在他的身上。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细面呢，就是象征基督的身体了，因为基督的身体是不仅有碎渣渣的，基督的身体必须要怎么样，完全的是正常的，他的五官是非常的正常，他的手十个指头也是正常，他也不能够有驼背。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整个的啊这样的一个细面制作的过程，最后跑出来的这个细面呢是非常的细腻，是非常的光滑，是非常的好啊，这个品质是上等的。那么所以这个细面呢就可以来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没有瑕疵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的身体没有瑕疵，那么整个细面呢刚刚讲了是预表到基督的身体的。那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在他的道成肉身之后呢，他就在地上为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而这一条的十字架道路呢，他为我们的罪啊，被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好像在制作细面的这个过程呢、啊，在做细面的过程啊，啊，需要经过压榨，需要经过破碎，啊，需要经过很多的过程，最后才能够成为这么一个品质完美的一个细面。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在他的生活的行为上，如同制作这个细面的过程一样，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整个的细面的制造的过程啊，都可以让以色列人做的时候来体会一下一个奉献的一个心情啊，一个在生活上，在这个细节上，他要怎么样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所以你就发现，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呢、啊、做细面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细面呢，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啊一种东西，它不是偶然才有的啊。这个以色列人吃面呢、啊、是很正常的。大家记得出埃及的时候啊，以色列人连发这个面团的机会都没有，上帝就赶着他们出埃及了啊。所以他们这个面呢、啊、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主食啊。各位没有在中东待过啊，像我在中东待了4年，那么经常跟阿拉伯人吃饭呢、啊、是要吃这个饼的哈、啊。那都是面类的啊，那都是经常的主食，每一餐的主食都是在这个啊饼的上头，还有这个羊肉啊。那么我们在这边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祭呢，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祭。换句话说呢，每一个以色列人当他们要献素祭的时候，他的特点就是在他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材料，然后呢他需要花上他的精神跟代价奉献给上帝，不是很随便的啊，不是拿面粉随便揉一揉啊，然后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吃这个面条一样，粗一点无所谓啊，宽一点无所谓，就可以了。不是的，他们必须要按照上帝的规定，把整个的面条做得非常的细致，并且要加工赶制啊。所以你就看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这就是表示什么？以色列人如果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来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留心的，他需要努力的，他需要怎么样？在各个细节的里头都要非常的注意。这就是在这个细面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一点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刚刚讲了，这个细面是预表基督的，耶稣基督在他传道的33年的当中呢，他的生活也是如此的。从他小的时候啊，他成为啊接受这个割礼，一直到他长大的时候成为律法之子，一直到他开始传道之前，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他开始出来啊服事啊，开始出来传天国的福音，在他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当中，都像这个细面的一样，没有粗糙的地方，是非常的细致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细面呢，就可以指着基督的他的一个性情，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致的。那么在提摩太后书2章24节啊，就讲到今天主的仆人呢，不可以竞争，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提摩太后书2章25节也说，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那么这就是讲了一个上帝的仆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来效法基督，怎么样就在生活上如同这个细面一样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做一个神的仆人啊，这个发脾气是最好不要发，除非是发易怒哈、啊、不过易怒也尽量少发，因为发了易怒通常发一次以后就很难了啊，那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哈、啊、所以最好是少发脾气。那么我们看见呢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在这个细面的里头啊，日常生活所现的这个细面，那么就代表了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常所用的这些祭物啊，这些面粉是日常生活的东西，那么就表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看来不重要，其实非常的重要。上帝就用每一个人手上都有的这些面条啊，那些面粉，然后要求他们加工精致来做成啊。这个细面的献祭呢，并不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一个条件，任何人只要他有心，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来到怎么样上帝的家中来献啊，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所要求的并不是太难， 但是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心灵的啊一个动机，我们生活的一个品质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献这个细面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细面献的时候很特别的，你从数记的当中你看一下哈，你发现了这个献数记哈，在圣经的里面，特别在利未记第二章，它没有讲用量的，这个非常特别的啊，弟兄姐妹在会幕的当中哈啊，有两样东西没有尺寸的啊，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记得哈，一个是铜洗涤盆，要进到圣所啊，有一个铜洗涤盆，那个没有尺寸的啊，那个凡是祭司要进到圣所当中需要洗洗手的哈，他需要去洗的。那么第二个没有尺寸的是什么呢？金灯台啊，这个金灯台也没有尺寸的，很特别的啊。那么换句话说，不管大也好，这个金灯台就预表教会了，不管大教会也好小教会也好，都是要照亮圣所的啊里面的荣光，这才是一个重点。那么这个洗涤盆不管大还好还是小也好，但是这个洗涤盆一个最大的功能是怎么样？做洁净的工作啊！一个人要进到圣所的当中需要做洁净的工作。那么你注意看这个数据也很特别的啊，数据它是没有用料的一个规定的。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来查考一下，我们大家看民数记十五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民数记十五章里面记载的这个数据呢啊，它的用料呢是至少依法十分之一哈。我们看民数记十五章啊，大家翻到民数记十五章啊，我们看这个第六节哈，你们看第六节哈。好，我们看第四节就可以了啊，请看第四节。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由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做数祭献给耶和华。好，这边讲的是依法十分之一，差不多 2.2 公斤哈，这么大的一个量 2.2 公斤。那么在利未记23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了，请你翻到利未记23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23章16节到17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量。好，利未记23章我们看16节到17节啊，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一下啊，请读。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好，那么你们会发现这里很奇怪啊，圣经的记载一个地方是依法十分之一啊，一个地方是依法十分之二，这个用量好像并没有特别的记载啊，每个地区每个地方的记载的有点不同。那你就说这个当我去献这个细面的时候啊，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个用量有一点不一样呢？其实这个用量不一样的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就是每一个人要按着什么自己的力量献到上帝的面前。大家就啊读的这个燔祭的时候，上帝就用了啊这个牛、绵羊跟山羊，还有这个斑鸠或竹鸽啊，我们就讲过了，这是代表不同的力量。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恩赐不同，经历各背景各方面都不一样的。那么同样的，今天我要献数祭的时候，我要献多少呢？啊，感谢赞美主，上帝并没有把规定列下来。如果神把规定列下来，那些穷人能不能献啊？啊，就不能献了啊！这是上帝的一个奇妙，所以可见呢，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量到底有多少，神看重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甘心、一个情愿啊！这才是一个数据里面一个真正的要让我们来认识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面条你要做的时候呢，啊，我就每次读到数据，我都觉得非常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啊，好像我们中国的北方人啊，我们总北方人都是擀面条、吃面条的。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啊，要献数祭呢，他需要来做面条的，非常的特别哈。那么这个面做好了以后，你注意看啊，第一节下半节他就讲到，还要浇上油啊，加上乳香。好，不是把一个细面做好就献给上帝的，并且要加上这个油啊。这个油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啊，我们要来看一下了。 其实这个油有喜乐的一个意义，有喜乐的意义。那么我们看以赛亚书61章第3节啊，我们来翻一下以赛亚书61章第3节。在以赛亚书61章第3节，在旧约的873页啊，我们来翻一下。这个油啊是有喜乐的一个意义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1章第3节，873页啊，我们一同来读啊，请读。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叫他得荣耀。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喜乐油啊代替悲哀啊，所以这个旧约的当中就把这个油啊，这个膏抹这个油当作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细面呢侍奉哈，有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在苦瓜脸侍奉其实也大可不必哈，因为神要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他的面前侍奉，这是上帝最喜欢的啊。我说了，上帝不是一个上帝不是一个好像要逼迫我们去服侍一个神，不是的啊，神是一个让我们喜乐的神，那么我们的服侍是得着喜乐的，这才是今天教会兴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那我们的服侍如果到了一种地步太操劳了，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没有喜乐也没有笑容啊，不是喜乐油，是那个忧愁在我们脸上，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服侍稍微减一减啊，稍微减一减，让我们的身心灵啊都重新调整一下。那么我们看见的啊，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需要看见一个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喜乐的生活。那么这个基督徒生活喜乐的生活啊，除了啊我们知道是要喜乐以外，那么我们还要怎么来呢？啊，那很重要了。那么这个油呢，也就是讲的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了啊。这个油除了代表一个喜乐，我们的喜乐到底怎么来呢？这个是需要从圣灵而来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就把神的一个性情呢放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当我们去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就从心里面，因为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就得到这个喜乐了。那么这个圣灵的工作到底啊能够把哪一方面的喜乐带给我们呢？那我们看罗马书了啊，请弟兄姐妹翻到罗马书来看一下了。那么请你翻到罗马书啊，在罗马书第5章啊，第5章，我们先看第5节啊，第5章第5节。一个奉献的一个生活呢，是需要有圣灵不断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罗马书第5章第5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啊，羞耻就是失望的意思。你有盼望，你绝对不会失望的，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很奇妙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从人得不到爱，或是从这个世界里面得不到什么爱，在工作场所得不到什么爱，但是圣灵有一个保证的工作，让我们在神的里头得到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你就有喜乐了。所以这个基督徒啊，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啊。基督徒的啊，他是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充满了一个喜乐。我跟你们讲过，卫斯理呢，在一个大的一个轮船上呢，约翰卫斯理，当他看见这个轮船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充满了忧愁啊，悲哀啊。可是他看到另外一群基督徒，他们却充满了喜乐，在这个轮船上面呢，啊，一面的赞美神，一面的在那边感谢主。啊，他觉得很奇怪，他说这群基督徒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同样信一位上帝，同样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一些基督徒那就充满了喜乐啊。这个喜乐是在大苦难的当中以为大喜乐啊，这个非常的不容易的。但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献的一个生活啊，是需要喜乐的啊。我今年初开始开荒教会哈，啊，开荒教会你们都知道很辛苦的哈，绝对不会说一个现成的一个教会的啊一个模式，有很多弟兄姐妹啊，那很不容易的。那个你要到聚会的时候啊，这个真的是一会多一会少哈，有时候很多哇，一下超过20-30个，有时候聚会怎么搞的，今天晚上才来10个人不到哈，哇，你的心情有时候会受到那个环境的影响。那你说你做一个牧师，你要
你要做一个表率，你怎么办？那你不看到人多的时候你充满了喜乐，人吵的时候马上就变苦瓜脸，这个不行的哈、啊。那这个你就没有信心了啊！我跟你们讲一个见证，非常感谢主哈、啊。从教会一开始，因为开始刚开始建立啊，没有多少人，那么反正就是做工啊，该花的钱就花啊，反正都是用在神的事工上啊，非常奇妙哈、啊。我到了五月份的时候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啊，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我把钱用到了一个地步，银行只剩三位数啊，三位数哈、啊。那么有一天哈、啊，师母就跟我说：“哎，剩下三位数了。”我说：“哦，三位数这个有点紧张，要拉警报啊哈、啊啊，因为钱都用嘛哈、啊，要买器材来说又用了，不管了。”那很奇妙哎。后来有一个姐妹哈、啊，突然就跑来了，她说：“神有感动给我。”要奉献一笔钱，我也不吭声，我也没讲话啊。我说好，那感谢主哈、啊。他就写了一张支票，5000块美金。我说好，那是五月份的事，我三月份我就知道有一张支票5000块来。我跟几个同工啊，有一个我家里的人讲，我三月份我就知道有一张支票5000块会来，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奉献，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我知道会有这一笔钱。哇，到了五月份，我刚刚要出国之前，没有想到一个姐妹啊就跑来了，因为我马上要出国了，我要出国要花机票钱，什么钱啊都需要有上亿来供应啊。哦，后来这个5000块进来以后了，她跟我讲，她说她跟上帝在祷告，她说主啊，1000块好不好？啊，她说好像还没有感动哈、啊，1500好不好？也没有感动，2000好不好？反正就是一直加，加到了5000块，他觉得很平安，就开了一张支票。我拿到这张支票，我说好，感谢主。那我告诉你一个见证，我三月就知道了。我说我正式的扛奉啊，我证实这个支票是神感动你的，因为金钱我知道了。哦，感谢赞美主。这个姐妹很奇妙的哈、啊，上帝就这样感动她。哇，那你说张牧师，你用到三位数的时候，在美国紧不紧张啊？哪里有不紧张的嘛，对不对？不紧张这个在美国生活还得了啊。但是呢，问题就是在这里了，我们这是一种信心的操练啊。因为我们在中国啊，我们看到很多信心的操练啊，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到弟兄姐妹非常的困苦，但是上帝的工作从来一样都不缺。哎，这个信心的功课我们要去学。那么我实在是经历到上帝的一个恩典了啊，所以刚好我到中国去服侍主啊，这个姐妹就来到教会啊，礼拜六晚上自己做见证啊，大家都大得帮助啊，让弟兄姐妹看见神在掌管他的家啊，不是我们这些，我们不过是仆人，我们管不了那么多的，我们就是祷告。早上我就说我早上就是祷告，除此之外没有办法，祷告上帝就差人啊。感谢赞美主，从一月到六月，所有教会的开销完全结清，并且丰盛有余，我从来没有想到啊，从来没有想，我非常感动。我们要施情祷告了六个月，施情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我们所需用的上帝就一个一个差遣这些人过来。有一位林良堂的姐妹也是很奇妙的啊，她是祷告的一个大将啊，专门做祷告服事的。那通常我们是请不到的了，因为这种祷告的服事在每一个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神把他招过来，我们是非常小的教会，蛮共聚会加上孩子不过30个人，神招他来到这地方服侍，他很清楚的。所以我真的是在这个奉献的生活的里头啊，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体会到那个喜乐。假如你从这个服侍当中，你看见上帝的爱不断的浇灌在他的孩家里的里头，浇灌在我们这些服侍人身上，我们哪里有什么苦瓜脸嘛，对不对？我主啊，感谢你啊啊，因为你掌权，不是我掌权啊啊，我的能力太有限了，我这一巴掌再怎么打也就是这个空间了、啊、但是你掌权，你负责啊，我只管用啊，用得对求你祝福，用不对求你教我啊，就是这样啊，很奇妙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啊，我这半年哈、啊、我是看见神的恩典啊，真是看到神怎么样来带领这个教会。那么神也带领了很多追求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啊，神的恩典。那这些弟兄姐妹呢，看见这样的一个服事，他们自己都跟上来。还有一个弟兄啊，11年不到教会，11年啊， 啊，因为在教会当中啊，教会的生活让他绊倒了啊，言语之间、口角之间，让基督徒绊倒，这个教会其实是很多的。那么一直解不开这个结啊，啊也是很奇妙。借着读经的录音带，他这个心结打开了。啊，还有一个姐妹啊，也是一样的啊，在西安堂啊，也是很苦啊，婚姻非常苦，被人家遗弃，身体有病啊，她这个身体的病非常难治的，她这个病一发作的时候，车子会乱开的，会出车祸的，所以她这个车子换了好几个。啊，这个心结在里头一直打不开，不愿意面对人，也不愿意面对上帝，很奇妙的啊，整个人就是完全没有喜乐啊。你看见他简直是一个，你就感觉是一个这个胆结石啊，你自己会感觉这个人像个胆结石一样，怎么摇都是不会动的一个人里面的状况啊，灵里头就是一个胆结石，哎，很苦的，真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弟兄就拿了录音带给他啊，路德记哈，你们都听过了，前面讲到苦难，哇，这下子好奇妙，他突然那个结就解开了，哎呀，他就喜乐了，哎呀，感谢赞美主，他的生活就不一样了。他自己跑来说，张牧师，我想来这边聚会。我说，如果你觉得这边对你有益，你就来；如果你觉得喜安堂有益，你就在喜安堂啊。只要你生命得造就，我们都感谢主，都是神的家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呢啊，我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在信心的生活上啊，我们来走上去。你只有在信心的里头走进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体会素净里面所讲的这个喜乐游啊。圣灵的工作呢，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把不断你所需要的加添在你的服事的里头。这个时候你的服事充满了动力啊，啊，你今天不是看到前面好像没有路走了，不是的，完全不是的，上帝自己带领他的教会啊，你看见你跟着他就好了，你只要坐在上帝的施工上，上帝自然会带领你的，非常奇妙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环境里头啊，是一种奉献的生活，这个油呢浇在这个细面的上头啊，就让这个细面呢产生另外一种作用了。这一种的作用就是使这个面呢不至于粘结在一起啊。我们都吃过面条，面条一捞出来以后啊，如果不加点麻油的话，这个面就怎么样，打结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打结的面献给上帝，这个不太好，上帝是不要哈，上帝要的是这个细面啊，是要浇上油，让每一个面条跟面条怎么样都光滑，而且不会打结在一起。哎呀，那你就注意看了，那这个油的功效就很重要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在侍奉的里头，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圣灵就帮助我们了，让我们能够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是有次序的啊。这才是一个真正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所看见的。所以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也是有次序的啊。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服事，完完全全都是有次序的。假如今天我们的个性啊，在我们没有信主的，好像是一个大麻花，大家听懂啊？这边也一点，那边像大麻花，好像一团线，这边也车不了，那边也打不开。那么但是你发现，如果你信主，好好慢慢读圣经，慢慢体会，安静下来，神会帮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来调理你的步伐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就是素记里面所讲这个油的功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同样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呢，圣灵赐给耶稣是毫无限量的，圣灵就把他的力量放在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我们在路加福音3:22，我们就看见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啊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仿佛像鸽子，并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么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4:1呢，圣灵呢充满耶稣，并且圣灵引导耶稣来经历这个试探。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同样的跟耶稣基督啊，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的过程也是基督徒的过程，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啊这些试探，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圣灵参与在我们的服事里头，需要圣灵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引导，来看顾我们啊。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啊，往往我们想要做一件工作哈，你发现你用了很多力气，你做不动啊，往往你做不动。你看的是非常好，你看的非常好，你从你的经验来看，各方面都很好。往往你有时候做的时候，你做不动，而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很奇妙的，神就开始转换你的服事方向， 走另外一条路，那条路看起来是一条小路，看起来是一条难路，看起来是根本好像你在不太愿意走上去的路啊。所以我开始这个教会，其实我是第三个开荒教会。你要问我说开荒教会新不新鲜，不新鲜了，我读神学院就已经开荒一个教会，还在伯克莱啊，啊，还在伯克莱，还有人主的仆人在那里服侍，不新鲜。我毕业的时候教会要建立啊，刚好就离开，神就差遣我到中国。那你说在自己开荒的教会服侍不是很好吗？是很好，上帝没有这样摆我吗？啊，时候到了，神就把你招出来，你就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啊，服侍中国人啊。所以第一次去就到农村，一到农村心里就不太平衡了哈。放着伯克莱这么好的地方不服侍，到农村去哈，哇，一看那个环境真的是很受不了，而神就开始操练我，开始学习啊。哎，你说就是这样的，所以神带领我们的道路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啊，一定是这个好，不，神会带领你走另外一条路。所以感谢赞美主啊！其实我去年春天我知道神要带领我走一条新路，我去年就知道了，怎么走我不晓得。我在九月份我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要我开始一个教会，羊在哪里啊？我跟上帝这样祷告，我说你自己找来。我也很不客气啊，我说你要我牧羊，羊在哪里啊？我说我不知道，请你猜羊来啊，羊也要上帝猜啊，什么都是要父引导到子的面前啊，一样的。约翰福音也是这样讲，我说人海茫茫啊，这个是你的工作，我知道要这样走，怎么走我不晓得，很奇妙的结果。你知道吗，居然有三四个基督徒他们没有教会去，就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大马路上把孩子送去以后啊，送到那个小学，就在大马路上在那边祷告，没有地方去啊，他们不晓得到哪里去，因为他们说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碰到几个基督徒就在那里祷告，那么如果要回家的话那个时间又来不及，这个车上来回一下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干脆就在路上祷告，找地方找不到。那天很奇妙的神感动我，我就认识他们了，我也不晓得他们在祷告，他们从来也不跟我讲，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姐妹，我说你们干脆来我这里祷告好了，反正我们家就在学校旁边嘛，走路三分钟就到。哦，就开始来了。然后他说，牧师你知不知道我们在马路上已经祷告了很久了，今天才进到你的家。我说那我不知道，我说这是上帝带领哈。那你们没有地方祷告就来，所以就是从开始祷告啊。这些姐妹因为有的没有工作嘛，早上就一开始就是祷告，所以借着祷告开始，这样子就开始建立教会，很奇妙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呢，神带领我们哈，神带领教会啊，因为神要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圣灵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圣灵会引导我们所走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细面里面浇上了油啊，就能够让我们奉献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喜乐啊，充满了那个新鲜感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一次的服事我都很新鲜啊，我非常感谢神。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很重要的，那么你就看见这个细面里面还要加上什么？乳香。好了，那么这个乳香呢是有馨香之气啊，这个馨香之气当然奉献了以后呢就让人能够闻到。那么这个乳香呢在旧约的里面也是讲的是一个祷告，我们看诗篇141篇第二节，我们来翻一下啊，诗篇141篇第二节啊，诗篇141篇啊第二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在旧约的762页啊，我们来感谢主啊，来一同来读这个经文啊。好，请读。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在圣所的当中啊，有这个香炉啊，啊这个炉啊就是让祭司祷告的时候来使用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奉献的生活的当中啊，除了我们需要有细致的一个奉献生活，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来参与使我们喜乐，那么第三个很重要，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献的生活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弟兄姐妹们，我刚刚讲了啊，任何一个教会它的兴盛与否都是借着祷告开始，历世历代教会大复兴全部是借着祷告认罪开始 很重要，祷告加认罪啊，没有别的他的，没有任何一个方法，都是借着祷告把人复兴起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悔改，神的灵就开始运行了啊。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的。那么我们看见，所以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件事情了。那么这个祷告，当然大家晓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当耶稣基督回到天上了以后，这位耶稣也在父的右边长远的为我们祷告啊。耶稣本身在这个数记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有一个祷告的一个执事啊，用这个乳香来代表啊，就这个祷告就像这个乳香一样，能够达到上帝的一个面前。那么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第二十节，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的当中，约翰福音十七章啊，为我们这群人祈求，求什么呢？求在神的里头合而为一。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就是在圣经的里面了，在这个第一个数记的当中，细面油跟乳香的当中啊，我们要看见这一个奉献的生活有几样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有一次到中国一个华北一个地方啊，参加一个洗礼哈、这个洗礼有1150人受洗啊，非常多，1150人。接着就有五场的这个圣餐哈、在这个圣餐，每一次的圣餐一个小时啊，那你就晓得这里面有唱诗有祷告，哦哟，这个祷告不得了，终身难忘啊！啊，五场的圣餐，大概一场的圣餐有200多位弟兄姐妹来参与了，这个祷告啊，简直是雄壮的不得了，啊！一说祷告，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在那里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满脸都流泪啊，祷告就是会流泪啊。然后你在前面要带领主持这个圣餐，你要叫他们不祷告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他们根本听不到你在讲什么，祷告的声音压过你的声音了啊，真是雄壮。那我们就用唱诗啊，我们传道人在前面带唱诗，大声一点，第一排听见唱诗，他就会慢慢跟着上，一直跟到最后一排。哦，我很少看到教会的祷告有这么力量的，很少。那么我在教会服事的当中哈、我都鼓励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祷告，这是一个属灵的窍。我们的祷告其实在服事的当中是一个窍门，假如这个祷告能够在公开的场合敬拜的当中能够带领弟兄姐妹祷告，它的属灵呢、我们可以讲说是开窍。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开始建立哈、我们就在敬拜的当中带领弟兄姐妹祷告。那么好些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不开口祷告的，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啊，十几年从来没有公开祷告，从来没有。哎呀，我说不行哦，我说你们要祷告哦，啊，这个祷告不是传道人的专利呀、这祷告是就好像一个孩子长到一岁多会啊爸爸妈妈这样叫一样啊，这个如果10年20年都不会祷告，这个有点，这个有点问题啊，你这属灵上面有点问题啊。我们这个牧师也是医生嘛，对不对？我们是属灵的医生啊，啊，这个外面的医生看肉体，我们是看灵里头的东西啊。这个灵里头你要开窍的啊，好像外科手术一样，我们要帮他开刀的啊。那你怎么开刀？你不能逼他嘛，是不是？啊，就慢慢借着叫他唱诗，大声唱。你刚开始你不好意思祷告，唱诗总可以吧？大家大声唱啊，把你自己先带到上帝的面前。哦，好多弟兄姐妹很奇妙啊。2个月以后，哇，祷告哇，我们祷告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一个啊，你都不必问了啊，就开始啊唱诗唱一半，我们先祷告，弟兄姐妹一个接一个祷告，哇，很美啊，很多人就在那个地方得到释放，因为他觉得他跟上帝啊整个的关系跟主的关系连接在一起，啊，非常的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数据，我们讲了是一种生活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不要忘记在数据的当中有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我们今天要有奉献的生活，我们就需要在生活的当中啊，就像那个细面一样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是很细致的，我们需要有油，我们需要开放，让圣灵把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把神的喜乐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彰显出来。还有很重要的，我们的祷告，一个基督徒没有祷告可以讲很可惜的，好像那个翅膀，一个翅膀是断掉的，你没有力量的，你另外一个翅膀飞不起来。一个基督徒有上帝的话语再加上祷告 啊，这个就不得了，好像我们北方人说吃饺子又喝了饺水饺汤一样，哎，这个就不同了。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生活整个里面从里面有力量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看这个素净的生活就是如此，他教导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头啊，最后来啊，低头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你爱我们。主啊，你要把数据里面的一个精义放在这个里头，教导每一个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的以色列人，以及今天在新约教会里的圣徒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主啊，借着器面，借着油，借着啊这些乳香，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主啊，来荣耀你。主耶稣，求你来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些方面能够齐头并进，在服事的里头我们能够来感谢你，在服事的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喜乐，在服事的里面我们借着祷告，主啊，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主，这就是你在数据的里面，在第一个啊这个未经封条的这个细面的当中，你要让我们看见属灵的真理。求你帮助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成为我们的榜样，你就是一位祷告的大祭司。主啊，你也是啊，主啊，在你的身上有圣灵不断的工作。主啊，在你一生服侍的过程的当中，你也是非常的细致。主啊，让我们今天一同来效法你，追求你。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